两个月前我受到 Jason 牧师告诉我要来普通话这里讲道的时候，我就很震撼。我盼望神的话语让你震撼，不是我的普通话让你震撼。我想问，普通话的崇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11点，对，不是很多人告诉我几多点啊。好，你可以告诉我11点的，就是你的准时来的。如果你不准时来呢，你应该不会这么大声的说11点啊，对吧？那我又问你了，你来崇拜做什么？敬拜、唱诗歌、读经、听到，是吧？好了，我又问你了，崇拜之后你又做什么？吃饭，吃饭喝茶，回啊煮热水，然后回家休息。下个礼拜又怎样？又来过，是吧？下个礼拜你来的时候，又是唱诗歌、祷告、听到，然后吃饭、回家。那我又问你，上个礼拜那个崇拜比较重要，还是这个礼拜的崇拜比较重要？对我来说，当然今天重要了哈，很震撼嘛。对，你有没有想，每个礼拜你就是这样来崇拜，做什么呢？你又明不明白每一个情绪，你崇拜里面，无论唱诗歌、读经、听到，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这么多？为什么不简单一点，来到我们就祷告，听到就拜拜？为什么有这么多成？恩福堂的崇拜呢？我自己的观察呢，就那个连贯性不够了。为什么我这样想呢？你看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默想的经文，对吧？然后呢，就是宣教的经文，是不是？敬拜队有一个，然后呢，主餐有经文，奉献有没有啊？有。然后在我现在想到的时候，又有经文，哇，很多经文，可能不是很连贯的，不是很统一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一看圣经怎样告诉我们，在崇拜里面应该是那个程序是怎样的。但是我告诉你，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神自己说，那你就跟这个来崇拜就可以了，没有了，我们找不到。如果找到呢，就很简单，对不对？啊，全世界的教会都不用分这么不同的教会，对吧？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原则的。今天我们就看其中一个的原则啊，我们一起看那个以赛亚书啊6章1到8节的，我想请你们一起读出来啊。以赛亚书六章在你的程序表里面有了啊，慢慢的大声的读，一读的时候就看看里面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我们一起开始第一节开始。当 我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这里少了一个，就是以赛亚的回应啊，这里少了，就是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好，奇怪啊，就是最重要那句不见了，很震撼，呵呵，真的很震撼。我们读了以赛亚书六章，我们看看呢，这里有六个崇拜的元素，我们看看，就是启示神向人彰显，是吧？以赛亚看到那个宝座高高的，这个是神向他的彰显启示。然后撒勒弗就是他们的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他们的赞美称颂神的属性。然后以赛亚看到自己的罪，是吧？看面对神的圣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配去赞美，所以认罪。神又向他彰显他的慈爱怜悯赦罪，然后神又呼召差遣人去做工，最后人去积极的去回应神。你看到这六个的崇拜的元素了，应该是在我们每一个崇拜里面我们看到的。上一次二月份的时候，这一次牧师来啊，谭牧师过来跟你们都谈过一段的经文，记得哪一段吗？二月份吹哀记记三章，神向摩西在旷野向摩西显现那段经文，记得哦。那个重点就是神主动向人显现，主动向人启示，人才能够去回应。这个就是每一次崇拜里面最重要的，神向我们启示。我们又看看这个下一个的 PowerPoint， 这个合乎圣经原则的一个情绪，就是神向人启示，然后人就可以去赞美，人看到自己的罪去认罪，神就赦免我们，然后神呼召我们，我们就去回应。这个是每一个崇拜里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在每一次崇拜里面每一个程序都是重要的，每一个都是，因为神能够在每一个的程序里面去启示向我们来说话，我们也又能够学习在不同的情绪里面回应神。我们看看以赛亚看到这个很震撼的那个意象是怎样的，我们看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你没有发现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是哪一年呢？乌西亚，对了，他死亡那一年来向以赛亚显现。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那一年，有什么特别？如果你那个旧约的历史比较熟悉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赛亚他服侍的时候呢，有几个王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有跟随耶和华有不跟随的。乌西亚是很好的王帝，他跟随耶和华，所以他一死亡对以赛亚来说是怎样？是啊，很震撼啊，很担心啊，因为他不知道下一个王帝会不会跟随耶和华，所以他心里很担心。神就是知道他担心，这个时候向他显现，就是有一个高高的宝座给他看到的时候，就跟以赛亚说，耶和华神就是王，不是人的管制，是神的管制，不是地上的王权，是天上的王权。所以那个宝座很高很高，因为是天上的王权。对以赛亚来说，这个是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所以神在适合的时间会向适合的人讲适合的说话，就是说每一个礼拜我们这个崇拜每一个程序，神都会向我们说话。我们又看看以赛亚这个意象是怎样啊？那个宝座在哪里哇？很高很高，那有多高呢？你想象一下，在距离上很高，是不是代表这个是很伟大很尊荣的那个神，很高的。在属灵上也是，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很高。然后在这个宝座上面有什么飞来飞去啊？那个撒拉弗，撒拉弗呢，他是神创造的天使。那个意思啊，在原文呢，就是火一般，好像火一样。他们一起去唱，唱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刚才我们都有唱是吧？但是当他们唱这个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唱三次呢？有没有想过？啊，很多人就说啊，三一神，旧约还没有出来的，不是很清楚，在新约才清楚一点。所以在旧约这次重复呢，不是跟三一神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是强调。如果你要去骂人，你会怎样骂？你错。当你对你的爱人说的时候，哦，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会重复是吧？是去强调。那我看看，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是的。我们看看这三章，这里我要将治国倾覆，倾覆而已，倾覆。下一章，回去一下，对呀，对呀，对呀，当听耶和华的话，是不是啊？这是重复了。在新约启示录的时候都是一样呀，似乎那的他们就是说圣哉，圣哉，圣哉，是重复加强那个语气。圣经的形容就是说，他们唱的时候互相来呼喊的，你看他是互相呼喊，然后很大声的唱的时候，那个圣殿怎样震动的？我想问，刚才我们一起唱圣哉圣哉的时候，这里有没有震动？没有啊。我们试一次好不好？我们大声的说三次圣哉圣哉圣哉，看看有没有什么震动啊。来一次啦，一二三，也很好啊，但是没有震动啊。你想象当时以赛亚见到的情况是怎样？很震撼是吧？那个形容就是衣裳是遮满那个圣殿。你想想香港的 IFC， 然后一块布可以遮盖的，那布有多么大？哦，真的很大。那个宝座看到主的衣裳是这样盖着 IFC 的，很震撼，很大。然后神的是怎样？很厉害吧？很光，那个荣光充满嘛？怎样充满呢？我们这里的灯光应该是全部都开了，是不是？有没有没有开的？快开了哈，够不够啊？那神的荣光有多光呢？有多厉害啊？我给一个例子你，我们去检查眼睛的时候呢，要放那个药水，然后就那个瞳孔放大检查，对不对？然后你回家的时候是怎样？很辛苦，对不对？因为每一点点的光都对你很辛苦，很刺痛啊，就是那种刺痛啊，神的荣光遮满充满，很刺痛的，很光的。然后呢，那边形容啊，我们看看下一章。对，第四节说殿充满了什么烟云啊。你去那些演唱会是怎样的？有没有看到差不多时间你就听到那个烟就走上来了，差不多时间这里又有烟哦。我想他们是学旧约这里的，那我们不要学，因为这些烟云是怎样来的？旧约他们是要有香有献祭，是不是？他们有火烧，当然有烟啊。今天我们不用烧的时候，不需要烟。那个形容就是整个气氛、整个地方都是很震动、很震撼的，因为神的启示，是因为神的启示，不是人的动作，不是我们要放那个烟来出来，让到整个情况是震撼，不是，是因为神的启示。我试过有一次在大学读 音乐的时候，我是读音乐的，然后学校就邀请几个外国的合唱团来香港一起演出，我们就一起最后一首诗歌了，就唱大家很熟悉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好，那些外国人跟我们中国人就站在一起唱。好了，我们唱了，一唱到哈利路亚，看住了，一唱哈利路亚的时候，一开声的时候，我就这样，一唱的时候我就那整个人向前。为什么呢？哇，他们太厉害，那些外国人比我高两个头，那个身材比我大两个码，然后就叫哦，在我后面，我就给他吓到了，很震撼。我印象中呢，那一场那一首诗那首歌了，我应该是没有唱过的，因为太震撼了，我不会唱了已经。神的启示应该是震撼的，所以每一次来到唱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是要震撼的，每一个程序都是带着神的威严，每一个程序都是带着神的能力，经文也好，诗歌也好，祷告也好，听到都好，每一个程序都是神亲自的启示，每一个字每一句的歌词都是向你说话，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再来一个圣哉圣哉圣哉，可能我们已经习惯唱了，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你想想圣哉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位圣洁的神，你想想，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今天我们被造者可以开声唱，我们可以赞美这位创造者，是不是很震撼？我们是被造的，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可以大声的赞美那个掌管我们历史掌管我们时间掌管我们生命的那位无限之子，是不是很震撼？神是无罪的，神是圣洁的，但是我们是有罪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开口唱诗呼喊这一位圣洁的神，是不是很震撼？本来是没有的，这个圣哉圣哉圣哉应该是我们的震撼，因为我们可以去赞美。我们再唱一次那三个圣哉来了，预备预备，圣哉圣哉圣哉，哈利路亚。每一次唱的时候你就想，我们是有罪，但是我们有恩典去赞美，我们是有限，但是我那个无限的神让我们去可以去赞美，我们是被造的，但是创造者可以给我们去赞美，是多么的震撼呢？每一个程序都是神的启示，每一个字每一句。然后我们又看看以赛亚遇见神的时候他是怎样震撼，我们看第五节，他一开口说就说什么，恶卧在我的女儿啊，就很喜欢说一句话的，每一次有一些事情发生他就说 OMG， 大家知道什么吗？ Oh my god， 但是他很简单 OMG， 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哦天哪，哎呀我死了，他一样，他知道他要灭亡了，他说我灭亡了，意思就是他要被消灭，他已经成为过去，他已经是死人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说祸在祸在？因为他有两个原因在这里说，第一，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罪，本来他的嘴唇不洁，他的嘴本来是用来赞美神的，是对吗？ 但是现在他看到自己是被罪来污染的，所以他不能够开口唱，不配去赞美神。然后第二，他说他亲眼看到神了。旧约告诉我们，看到神会怎样？死啊！不要看说看见神，听见都会很怕，对不对？我们看看下段的经文，创世纪那里说，当他们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禁果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神来找他们，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藏耶和华，不敢面对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是有罪的，他做错了，他所以不敢面对神。我们看看另外一段经文，我想请你们读那个王室的地方一起看。我念耶和华的声音，整只嘴唇发颤，不中流泪。啊，够了够了，这个是什么情况？身体战惊，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有一次团契完了，我跟一个团友在谈话，就是这样，他在这里，我在这里，我跟他谈话。一路谈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脸色开始变了，声音就开始真的开始语无伦次了。然后还有他在这里，站在这里，慢慢的从我这里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这里，声音真的语无伦次的就这里跑到这里。我奇怪，我以为他不舒服，面色又变了，声音又震了。啊，我发现当他才自我的左边走过去右边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团友在这里右边走过去左边。你现在明白吗？因为他想用我来挡住看不那个人，他在这里。他不想看到我后面那个人，所以他转弯。后来我知道了，原来他们两个还没有来这个团契之前已经认识，而且他们有很大的摩擦。我们都说他是熟人来的，仇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他看见熟人的时候，仇人的时候，他是怎样？很惊，很怕，面色都变了。今天我们来崇拜，我们去见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动静呢？为什么你坐在这里？你有没有面色都变了？为什么你大摇大摆的走进来？我们去见圣洁的神，可能你刚才上来坐电梯上来时候，在电梯里面呢，就投诉刚才我那些同事很不公平，排队又要我去这里排队，又那里排队，又麻麻烦烦的哈。但是你坐在这里用口赞美神，可能你刚刚今天出来的时候，在家里面向妈妈发脾气，她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你就是发脾气。但是你现在坐在这里开口去赞美神，你不怕吗？要记得，我们去见那一位是圣洁的神，他不喜欢罪，他更不想你若无其事的坐在这里去敬拜他。人很好，他是圣洁，但是他有慈爱，所以第六第七节就有赦罪之恩。炭，撒来福拿着那个炭，就是代表那个洁净。坛，从坛上拿过来的意思就是从神来的这个赦免，让以赛亚知道这是神的赦免， 因为他承认自己的罪，所以神就赦免他的罪。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就有这个认罪跟赦罪的那个需要，但是我们恩父堂就没有了。这个情绪在每一次崇拜都有的，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认罪，因为罪会阻挡我们去听神的话。几年前我要准备带一个感恩会，我要带诗歌带祷告，就是在聚会开始的两个小时前，我收到一个电话，我就知道有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弟兄在我背后做了一些很伤害我的事情。那你会怎样？感恩，感谢主。我心里很不开心，很不高兴，很多怒气。那个两个小时本来我是想准备呢这个感恩会，但是我没有办法去预备。我其实呢，我就一路这两个小时，我就想办法找一个人去带，我不带了，就不舒服啊，头痛啊，怎么就好了。但是没有办法了，没有人嘛，我就自己去。那我就决定了，当我上去带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关了所有感情的念头，不需要感情，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跟着那歌词跟着祷告去就可以了。本来我想这样，神很好，第二首的诗歌神就跟我说话，他说我已经赦免你的罪了，为什么你不可以原谅这些做错事的人？感谢主。当然我是哭着了哈，我去认罪。那一晚的感恩会我就可以去感恩了，好像刚才说正式去感恩，因为神跟在这个情绪里面跟我说话启示，让我去改变我的态度。所以每一次崇拜，每一个情绪都是要我们去改变，因为神，因为我们遇见神，这个震撼就要叫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所以请你进来之前要想一想，有两个小学生，第一个放学回到家里不敢进去，在家的门口徘徊走来走去，问他为什么你不进去啊，他说我没有努力读书，所以现在考试不好，不敢进去面对父母。第二个放学就跑回家进去自己房间就玩那个电脑游戏，父母就问他了今天考试怎样啊，到最后都要说这个第二个小学生他不面对他的错，他逃避。今天每一次当你来崇拜，你会不会在下面大南西之街那边跑来跑去徘徊啊？我们要想清楚，每一次来到崇拜要带着这个敬畏的心来崇拜，在神面前要承认自己的罪。最后神呼召他，呼召以赛亚，这一句我们很熟是吧，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有没有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很熟悉啊，很多聚会都有的。什么聚会啊？拆迁会啦，那年轻人勇敢走出去啊，那些是吧？要小心啊！这个经文背后，这个护照，这个拆迁的背后是很沉重的。我们看经文第9、第10，我们一起来读。 他说：“你去告诉这子民，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引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的他。”很郑重，很沉重。以赛亚，神呼召他，差遣他到一些人当中，劝他们回转，叫他们不要再跟从那些外邦的神。但是神又告诉他：“你去讲了，他们不会。”他听到，他不没有反应；他看见，都不当一回事情。那里说嘛，眼睛昏暗，他们看不见；耳朵不灵，听见也没有反应。心思迟钝，明明知道是神提醒他的，他没有回应，没有行动。这个是很沉痛的景象。以色列人的心硬，要去到国家灭亡的时候，被掳到外国，他们才开始发现。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43章，那里神说他们准备是回归了。神就说：“你要叫那些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他们都是听不到、看不到的。”这段经文呢、啊，在新约也应用过。我们看看罗马书11章，当保罗责备那些宗教的领袖、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他们只是做外表的功夫。你看我们去第八节，就是这里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到新约的时候，他们都是听不见，都是不敬神的话。其实这个责备今天都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或者我是怎样用这段来重新的演绎。今天你们每一天都回来崇拜，经常都是唱诗歌，那诗歌从来没有感动过你。你一次来听到的时候，都没有行动去改变。好像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每个礼拜你来崇拜、吃饭、回家，下个礼拜就来，没有行动，没有改变。每一次听完我们这个，听到完了，总有很多人呢就走出去回应，是吗？什么意思啊？走出去就是连那个回应诗都不唱了，祝福都不要了，走出去。但是我这里走出去的震撼不是走出去，就是好像这里神对以赛亚那个呼召，你要去到这些以色列人中。其实你看看那个先后是神叫问谁可以为我去，然后以赛亚就举手是吧，好我去，然后第九第十节神才告诉他你要去哪里，对不对？他举手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需要去哪里啊？不知道，因为他相信这位的神，他愿意来改变。今天你可不可以有这个走出去的回应呢？去走在神的计划里面，不是一听完道就走出去，是走在神的计划里面。唱回应诗的时候，我们要用震撼的声音来唱，因为是神亲自启示我们，他的同在就是那个震撼，我们就要用大声、用震撼的声音来回应。盼望我们每一次来到崇拜的时候，每一个的程序都成为神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启示的每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要学习在每一个程序里面去回应神。当然了，等一下我们会再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神真伟大，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唱过，是不是？但是你 你觉得是不是很震撼？我就想不够了哦。这里说，这位尊贵荣耀的君王，全地之上，万民都要喜乐，全地都要喜乐，充满荣光，黑暗都要躲避的。万民高声的唱，一起来高声的唱，因为我神真伟大，他是那位圣洁、圣洁、圣洁的神。我们蒙恩的人可以开口去赞美，是多么的震撼！盼望我们学习在每一个程序里面，我们都看到神的荣耀，听到神对我们的说话，见到神。